就我们的主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你看主说，主说，你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很清楚，按圣善的灵说，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按着圣善的灵来说，我们知道说他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在复活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更稀奇，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你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你看啊，这里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记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讲的麦基洗德就讲的升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复活跟升天是连在一起的，很清楚的。一面讲的复活，下面呢自然就讲的升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主说那时他那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跟升天全部加在一起的话，那你知道很清楚的，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呢在天上的西安已经什么，已经立他为基督，因为我今日生你，而且是和什么，和麦基洗德连在一起。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彼得讲的没有错，还没有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的西安已经是做了君王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当然有一天他要回来，也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没有错，也是真，这个也是对的，所以这两面都是对的。好了，那现在我们如果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当还主还没有升到天上，在整个过程里面，那是诗篇24篇，你看谁能登耶和华的山，然后呢你看众臣们拿头都要抬起来，然后我们的主终于进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终于到了那里。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呢，这个根据诗篇110篇呢，就是神对于弥赛亚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是一直等到这个一直等到这个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看都坐在，所以坐什么意思，坐表示他已经坐王了，很清楚的。不过这里我们注意一点呢，你如果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的话，我们普通觉得主受膏是一件事，是没有错，都是放在一起的。但是你这些诗篇放在一起的，你发现它有些次序的。就个次序来讲，这个24篇是最早的，然后呢110篇是最后的，因为到了110篇，神呢我们的主就坐下来了。那么这个中间的情形什么，中间情就是我们的主是羔羊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中间里面，那就是说等到他真的要登基了，那根据启示录5:5很明显是个登基大典，因为你看有赞美，你看就一拿过书来以后，所以你看就怎么样，然后就有赞美的声音，这好像你参加毕业典礼一样，到了毕业典礼，你从校长那里拿出那个纪念品的，拿出那个书卷的时候，拿出那个毕业文凭的时候，那么我想你全家的人都开心了，也许你就用各种方法替你拍照啊什么等等。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可以说典礼里面的一个典礼里面的情形。所以圣经很明，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很明显的启示录5的确给我们看见天上大典的情形。那么当然诗篇24篇是在前，还主耶稣好像脚还没有踩到这个还没有踩到门，快进到门里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这就是这个第四章，然后呢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哎，结果你看见我们主升上来是刚刚被杀的，圣经说他刚刚被杀，表示他刚刚升下来，而且他没有坐下，没有坐下表示什么，表示现在他要坐下，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要得着权柄，要得着国度，要得着圣灵，然后呢要得着那个书卷， 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登基大典的过程，那么一直等到坐下了以后呢，那么一切就完成了。所以很明显的，启示录第五章是给我们看见登基大典里面的过程。那么二十四篇已经给我们伏笔，那个伏笔是什么？那个伏笔就是说地和其中的都是属于我的，所以莫非那个书卷代表他的地契吗？那么但是现在呢更有趣，你如果仔细去读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你看呢，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现在很明显的，他说你求我，然后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很明显的，当我们的主从父神那里接过那个书卷的时候，他岂不是从神那里接过列国赐他的基业，还有那地级赐给他做的田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很明显，那个书卷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地契才对，还没，应该是地契才对。谁有了那个地契？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那么谁配的展开书卷呢？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和马有关系。你看见吗？所以在我们所读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他在这个，所以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那里怎么说呢？这个在那个长老们唱的歌里面，他说你配拿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书卷，因为你曾被杀，而且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所以现在问题谁配，问题就是谁买。那么很明显，他用他自己的血买了，结果你看见神就把那个地契给他，神就把这个整个，因为他是他配的嘛，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呢就给了他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里外都写了字，这个就懂了。因为在古时候啊，你知道这个，特别是旧约的时候，旧约不是所有的地都不可以卖啊，就是因为所有的地都是我们的神的，尤其迦南美地没有人可以卖，但有的人因为穷了就把它卖掉，像路德一样。那卖了以后呢，结果他要找个致敬的亲属，要把它赎回来。所以你看这个和救赎发生关系。那么如果你要把它赎回来的时候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呢，那么现在普通呢，你要这个要致敬的亲属啊才能够把它赎回来，要把它赎回来。那么赎回来的时候，这个手续这样的，那个地契啊，有一张是开的，有一张是关的。这个关的里面呢，你就可以就告诉我们里面详细情形，就是他的财产在多少等等的详细的情形。那么开的那个部分呢，是见证人的部分，所以里外都是开的。那么这个这里面的是地契的部分，外面的就是那个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定是一个是开的，一个是封闭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更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应该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一卷书这个里外都满了字，应该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想起圣经中地契的情形，就是买卖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这个例子。我们看一看这个耶利米书，那就更清楚。耶利米，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这个耶利米三十二章，我大概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候耶利米被软禁在耶路撒冷，这个被耶这在被这个困子被这这被软禁。那么结果呢，神就打发人就告诉他说，你要去买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要花十七舍客勒把它买下来。那么结果他顺服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对于耶利米是个很大的挑战的，因为他自己告诉人说七十年以后以色列要回来的。那么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到了兵荒马乱还去买块地，根本没有用的，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利米顺服了，他的的确确去买了那么一块地，花了十七舍客勒。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做，你看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九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纳灭买了亚纳图的那块地， 平了十七色克勒银子给他，所以你看他花了十七色克勒就给了他，然后呢就买了那块地。然后第十节，我在气上画牙，将气封针，你看见吗？这个把它用封条把它封起来了。所以这个你知道，现在不光是一卷书，而且这个书上面有封条的。那为什么里外都满了字呢？因为还有一个是开始的，你看这个又请了见证人，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照例按照所立的买契，就是封针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你看两张呢，很明显的。那么敞开那一张就是外面的，那么这个封起来那一张就是里面，就是里面。所以到底里面是属谁，详细性是里面，但外面谁在那做见证人呢？这些人通通请他们做见证人，然后呢就放在瓦器里面，这些人就完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等到有一天，万一有一天耶利米回来了，那七十年以后当然他应该不在了，但起码他和他的后代，现在呢，因为这个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你看见没？这是第七嘛，但谁能够把这个打开的呢？那么大家很清楚嘛，就是谁付了十七色克勒，谁就可以展开那个书卷。那外面这个揭开，就是展开那个书卷。那么另外一件打开，外面看得见那个什么，那就是表示见证人。所以如果从这段圣经，弟兄姊妹很清楚，因为我们这耶利米是预表我们的主。耶利米你记不记得他哭耶路撒冷，所以写了耶利米哀歌。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也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感谢神，我们的主的确在十字架上他付了十七色克勒。为什么？因为他是第十四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是他所付上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表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了，不光十七色克勒，又加上三个克勒，十四个克勒再加上三个克勒，你看见一共是十七色克勒。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说，因为我们的主，他用十七色克勒，用他自己的血买了我们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难怪弟兄姊妹在这么多人里面，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么那个配有几个条件，我们好不好再回过到启示录第五章再看。第一，他必须是犹大的狮子。犹大的狮子，他能够得胜，能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麒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必须是得胜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已经得胜，很清楚，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那么还有呢，因为他的确用他自己的血，用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圣经的资料放在一起，我们现在可以说相当的有把握，我们相信说我们的主所拿的那个书卷应该就是地和其中的都是属于我们的神。但是因为我们的主用他自己血十七色克勒买了人来，所以只有他配揭开那个书卷，这是很清楚的。好，现在我们还要再加上一点资料，那就是我们看以西结书。你看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章是以西结看见异象，对不对？然后第二章最后，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用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书卷呢是里外都写的字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启示录第五章那个书。